交给我们谢宏忠院长，我们拍手热烈欢迎他。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能够有机会再来到龙潭的羊堂啊，好久啊，真的是时间过得好快啊，但是看到你们不断的扩张啊，心里非常喜乐，因为我上次来好像后面没有租啊，现在整个都扩到后面去，真的看到神给你们很大的恩典。那在第一堂敬拜的时候啊，我有领受到关于你们神要给你们的一个启示哈，那我用这个水罐子来做一下这样讲解。那主让我看到一个比这个更大的一个水罐子哈，那水罐子呢要装满水哈才能够喝嘛哈。那但是呢主就让我看到说你们的水罐子呢好现在要打开来对不对，我就是那么新的盖子我都不知道怎么打哈。原来是这样的，因为跟我的不一样，居然从后面打开来。好，那你们加水的时候呢有两种加法，对，一种是就打开这个小的盖子然后把水倒进去，对不对？是不是可以还是可以加满水？可以。那这种加水法，对。另外一种是什么？把这个整个盖子打开来然后呢这样可以加满，对不对？好。所以呢刚第一堂呢神让我看到的就是说他神要提升你们还要让你们的这个水罐子呢装满水呢就是要有第二种的加水法不是第一种的。好，谢谢。那第一种的加水法就是只是打开上面的小瓶盖然后你装水进去，那因为口很小对不对，所以要装很久而且水会漏出来所以可能就是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效果呢是好像没有做得非常好。可是你把大的瓶盖打开倒水就很方便，一下就倒满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主让我领受这样的一个画面呢，其实是要对你们说话，说你们很辛苦你们要从第一个层次要进到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那个水罐子是打开一般的瓶盖，第二个层次是打开整个的瓶盖。那装水一定要打开整个瓶盖，不能只打开上面那个瓶盖，因为那个真的是非常的耗时耗力，而且效果不好。好，那这代表主要提升你们到第二个层次。那这代表什么？代表两个意思。第一，就是我们的信心要更大的能够扩张，打开那个信心的盖子，不要打开这么小，只有小小的洞要装水所以信心要被扩张所以等一下我有你们祝福祷告，让你们能够有个更大的信心来领受神的倾倒的祝福第二个，当然要有策略，要有方法。那主要给你们策略方法，特别是在建堂的事情上面。那我相信我刚才领受的时候跟你们建堂有关系因为你们现在呢建堂的经费蛮大的，我有稍微看一下你们的周报然后我看到哇你们的经费好大那你们奉献呢跟这个所需要经费还有一段很大的落差，那我知道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也是非常佩服你们周神珠牧师跟我们谈到你们的时候都非常佩服，说哇你们的教会的人数没有非常多，可是你们的建堂的所需要的经费却非常大那你们敢接受这样挑战实在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所以其实周神牧师他跟我们讲说我们要更多为你们祷告也求主供应你们一切的需要这个需要有更大的信心，所以我等一下为你们祝福祷告，就是求主给你们有更大的信心打开那个第二层的瓶盖，以前你们已经有了，现在还要更大。第二个，求主把智慧聪明资源赐给你们，让你们可以领受神给你们一切的聪明智慧，完成这样的工作好，我们现在就要来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你们眼睛闭起来，把双手就放在你们胸前，我就是要为你们祝福。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龙潭灵粮堂，主啊，他们面对未来他们所需要的一个建堂的经费，主啊，以及所有需要的资源，你都知道他们现在所面对的难处困难你都看见，但是主，我现在向你求的，主啊，让他们能够从过去的第一个阶段，主啊，能够进到第二个阶段，主啊，让他们能够更大的信心的盖子能够被你打开，主啊，现在我奉主的名打开每一个弟兄姐妹信心的盖子，主啊，让那个盖子能够打得更开，主啊，不是以前的盖子，是现在，主啊，打得更开的盖子，主啊，照着你所说的， 我们向你大大的张口，你就要大大的充满。主啊，我求你就让他们在你的信心的里面，主啊，大大的张口，主啊，他们所缺乏的，他们所需要的，主啊，照着你所丰富的供应，主啊，让他们没有缺乏。主啊，因为你说，主啊，寻求你的一样好处都不缺，主啊，一样好处都不缺。主啊，你是龙潭娘堂的牧者，主啊，他们必不致缺乏，他们必不致缺乏。主啊，因此我向你求的就是这个更大的信心。主啊，因为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因为知道你有荣耀的丰富。主啊，你能够照着我们需用的一切赐给我们，甚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也愿你把一切的智慧、聪明、策略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一起来完成这个工作。主啊，我们也相信，主啊，当你让我们群策群力，当我们一起寻求你，一起得着你的聪明智慧，你就会为我们打开许多的机会之门，你就会供应我们许许多多的需要。主啊，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主啊，我们就相信我们必不致缺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龙潭娘堂他们的建堂，主啊，所面对的挑战跟困难，因着我们这样的领受、祷告、行动，我们看见这一切都是要显出你的荣耀。主啊，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完成是出于你，而不是出于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给他们这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也要看见你的荣耀要更大的彰显在他们身上。主，我们再次的谢谢你坚固他们，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在你的面前一步一脚印的可以进入你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第一次来新朋友，有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嘛，那你们站起来一下啊，我来为你们祝福一下哈。有没有刚才有欢迎新朋友，对不对啊？你是今天第一次来的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你就站起来啊。哦，不少，对不对？那我第一堂我有为两位祝福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够为所有的人哦，所以我现在随便点两个哈，就到台上来，我为你祝福祷告哈。那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办法为全部的人哦，所以我现在点两个。好，后面的那一个哈，就后面最后一排那一位姐妹，就是你，你往后看，没有后面没有人哦，后无来者就是你哈，前面来哈。好，然后呢，我们前面的这一位哈，最前面的跟最后面的哈。我们这样子，好，到前面来，好 ，OK， 好，你们其他请坐哈。那其他的我也会为你们祝福祷告。我聚会结束之后，你们到台上来哈。聚会结束之后如果你们还有时间的话，我在讲员休息室为刚才站起来没有被我点到的，你们可以到讲员去找我哈，我为你们祝福祷告，这样好吗？这样子人人有奖啊哈。好，我很乐意为你们祷告哈。好，那你叫什么名字？
苏秀明。
秀明是。好，我就是为他们祝福祷告哈，所以大家也是要在心里面为他们来祷告。秀明姐妹，我把你带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主今天要恩待你，主今天让我看见关于你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在你的背上有一个很沉重的黑色的袋子压在你的背上，你走路走到一半喘不过气来，你好像整个人被这个黑色的背带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在这个时候，当你好像走不下去的时候，天上有大光照在你的身上，当这个光照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个黑色的沉重的袋子就越来越小，然后呢，黑色的袋子就变成白色的袋子，然后里面就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宝物。主说这是他要给你的，也就是说当你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主他要用他的恩典，用他的脸光照你，让你整个人担子会轻省，而且黑色的会变白色的，里面的重担会变成宝物，你会源源不断的从上帝那里得着一切的供应，得着一切的安慰，得着一切的医治的大能进入你的身上，让你里面有一个喜乐的泉源涌流出来，成为你的力量，让你心中有盼望，所有过去你觉得没有希望的，要因着这个大光照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开始充满盼望，你的生命开始有一个改变，你的生活开始有一个力量要进入你的生活的里面，以至于你整个人不跟以前完全的不一样。 完全的不一样，看见你后来整个人脸上带着笑容，喜乐的往前走，而且你的旁边还有一些人跟着你走，换句话说，你会影响这些人，让他们跟着你一起走入喜乐的道路。主恩待你，赐福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请回座，谢谢。好，叫什么名字？
洪威。
洪威是吧？童威。好，亲爱天父，我把童威带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主也要赐福恩待你。主让我看见的关乎你的这些事情，主说有一些事情是断掉的，也就是说你心中所要做的事情跟你现在所面对的事情中间是断掉的，你心里面有一个难过，你觉得好像你等很久一直没有办法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好像那个关系在你的心中一直是一个叹息，一个呐喊，但是这个事情一直没有办法完全的连结在一起。主说他要做奇妙的事情在这个事情上面，你怎么看见主他自己就拿了一个东西放在两个断线的地方，说孩子，我要把它连结在一起，你不会再活得这么辛苦，主他一定要用他的大能。我看见那个东西好像一个水管一样，是一个白色的，是一个带着很多的啊祝福的话语写在那个白色的水管上面，主的意思是说你要更多的依靠他，更多的默想他的话语，然后有一些事情就会改变，然后主就会让这个断掉的关系还会重新的衔接回来。主施恩赐福给你，因为主今天悦纳听见了你的祷告，主一定会成就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要记得今天是一个你生命的一个转捩点，是一个要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的一个经历的里面，主一定会让你亲眼看见这个事情的成就。主要加添你的智慧，加添你的力量，让你可以勇敢的面对，虽然目前暂时还没有看见，但是你的信心，你的眼睛都会看见它一定会成就在未来，在神所定的时间里面，这个事情会到一个地步，你的心会得到安慰，会得到满足，你会成为这些事情的见证人。主赐福给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主赐福给你。 好，那我就是等一下聚会结束，我会在我们中间其他的还没有接受主的，我们会为你祝福祷告。我讲神他非常爱我们，他非常乐意祝福我们每一位。好，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看的一个题目呢是非常重要，叫初始入生啊。那为什么我选这个题目跟我自己的遭遇是有关系的哈。我的生命里面有两次初始入生的经历。在我刚刚生出来还没有满月的时刻，我就肠子套在一起哈。所以呢整个肠子没办法畅通，需要紧急的开刀。那肠套叠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当时我们知道60年前啊，这个医疗还没那么进步啊，所以是很危险的，很可能就会失去我的生命。那医生紧急开刀，可是当时医疗在血库方面没有说很多的这个血能够存积在血，特别是在婴儿要用的这个血，特别在配对这个能够对的血型，在当时并没有非常的丰富啊。那时候我的妈妈就决定说，那就抽我的血给我的孩子啊。当时她才还没有，你知道我还没满月嘛，她坐月子还没满，可是她就毅然决然说，那就抽我的血。那我妈妈的身体也不是非常好，可他就把他的血给我，所以呢因为他的血给了我，所以我就度过了那个手术的难关，我就活了。所以我第一次初始入生的经历是因为我的肠子肠套叠叠在一起不通，危险，开刀刚好有这个妈妈愿意这样子的给我这个血。所以这个印象给我很深刻，我的妈妈跟我讲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谢谢我的母亲。他在那个时候他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他的 啊血液还是贫血的这种状况，他的血型跟我是一样，他可以给我。那第二次的初始入生呢，是在我6岁的时候，我那天晚上我还记得很清楚，吃了很多的柿子饼啊，吃了以后很满足啊，就去睡觉了哈。睡到一半呢，就肚子就痛，哇，这个痛到我叫我的爸爸，那他也没办法，他就把我送到这个啊医院啊。当送到医院的时候呢，那个医师诊断说，哇，这个不需要让他开刀啊，这个肚子啊是紧急的这样的一个啊胃腹痛，是赶快要开刀，里面啊有这样阻塞，所以呢就送到开刀房。送到开刀房之后呢，麻醉师就开始麻醉，一麻醉就发现不对，因为我的嘴唇马上发黑，然后整个脸是发白，好像整个人喘不过气来，要死在手术台上。他吓了一跳，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当时是三更半夜的时候要去哪里找医生呢？啊，刚好那一天有一台刀是晚上根本有开刀，那个主治医师开完刀正要啊离开医院，正走到大门口的时候，这个紧急的电话进来说，赶快进来看，这个手术房里面有一个病人，他麻醉的时候嘴唇发黑，嘴那个脸色发白，好像快要死掉了，所以他赶快冲进去，然后看到我这个样子的时候呢，他就把我倒吊过来，然后就用力打我的背部，啪打下去，我就吐出什么，吐出很多的柿子饼。那因为晚上我吃了不少的柿子饼，对不对？那在我的肚子里面没有消化，一麻醉，你知道以前的麻醉呢比较不是那么进步，一麻醉整个吐出来，所以麻醉就把我里面的胃的那个柿子饼吐到我的喉咙梗住，所以我就塞住了喉咙，就塞住，然后就无法喘气，所以我就嘴唇发黑，脸色苍白，好像断气一样。还好这位医师他如果离开医院回到家里就救不活了，没有，来不及了。所以我的生命就经历了第二次的初始入生，我现在能够活到啊这个时候，我真是非常的感谢上帝。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认识上帝，但是呢上帝实在的爱我，存留我的生命呢，初始入生直到如今呢。那第二个呢，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呢？因为我过去呢，你们都知道我过去的背景呢，在台大医院当医师当了12年了。那所以呢在医院里面呢，我看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生死的啊这些啊状况。那我们做医生的，当然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帮助病人出死入生嘛，对不对？没有一个医师是希望病人死掉的。那当然很多的病现在医学还是说还没办法医，还是会死亡，但是基本上做一个医生的职责就是尽量的帮助病人能够出死入生。那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选这个题目的一个原因呢。不过我今天呢比较不是讲到身体的啊这个死亡，我今天要讲到另外一个层面的死亡。那这个死亡呢就是耶稣他所说的哈。那我们来念啊这个经文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耶他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所以这边耶稣有提到一句话叫出死入生，这就是今天我的信息的重点哈。不过呢可能大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读过去的也不一定能够明白这个出死入生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再读一次，让大家想一想，加深大家的印象。我们再念一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所以呢耶稣所说的出死入生跟我刚才我自己的经历的出死入生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看到耶稣这边讲到的死跟什么有关系？跟被定罪有关系。耶稣讲到的生跟我们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生命叫做永生，永远的生命有关系。所以出死入生，如果按照这个耶稣所说的这个经文，就是带领我们出离因被定罪而死的光景，进入得到永远生命的祝福的里面，这就是出死入生。好，所以今天我的信息会比较深入的来探讨到底耶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出死入生。而这个不只是啊谈到的我们的生命的生跟死，它更重要的谈到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谈这个题目。好，那我从两方面来谈。第一，生命最大的痛苦是什么？那我们知道生命有很多的痛苦啊，好，真的我们活的年纪越大， 我们经历的痛苦是越多，因为呢，人生总是有很多的痛苦。但是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如果按照很多人的经验，当然有很多的苦。不过我呢，观察很多的痛苦，因为我们在医院里面也看到很多的病人很痛苦嘛。不管如何，我要说的是，可能有人认为是这个才是哈，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请问这个苦不苦啊？苦啊，苦上加苦啊！我们知道啊，如果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能够说得出来，我们的痛苦会不会比较减轻一点？会啊，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很痛苦的时候，我们都说不出来，请问我们的痛苦会不会增加很多？会啊。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姐妹们比较长寿，弟兄比较短命？姐妹有苦就会找人诉说啊，弟兄有苦就闷在心里啊，闷出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心血管那一部分都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姊妹绝对不会，她有苦她一定会找一个什么，找一个人赶快打电话，哇，手机哇，讲一直讲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哇，好苦啊，你知道吗？哇，了解了解了解，她就不苦了。我弟兄们就闷在心中啊，你就知道，所以弟兄很苦哎，对不对？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我不说就是不说，然后你不说就生病，就闷在心里嘛，对不对？哑巴吃黄连，怎样？有苦说不出，那是更苦哦。黄连很苦，对不对？可是你吃的苦，你不说啊，好苦、哦，你说不出来，因为哑巴说不出来。我如果吃的黄连，我说好苦哦，我至少苦减轻一半，对不对？我说哑巴吃好苦都说不出来啊，只有闷在心里啊，这叫苦上加苦啊。所以这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啊！你们也许不一定会同意啊，但是我告诉你，还真的是这样。很多我们碰到的病人，或者我们在教会遇到的人，还真的这样。但是我今天讲的一个更大的苦，可能也没有想过啊，比这个还苦的是什么？就是知道啊，却做不到。可能你们认为这不是苦啊啊！但是我告诉你，这真的是圣经上所说的生命最大的痛苦，就是知道却做不到。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我们仔细来思想，知道却做不到。好，那这个是呢每一个人共同的经历。有一次我在坐计程车的时候，问跟计程车司机啊，谈到这个啊耶稣基督的信仰啊，他当然都不相信了，因为他说很多人坐计程车都跟我讲什么佛教啦、道教啦、什么一贯道啦，有的没的哈。他就跟我讲这样的话，他说啊，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啊，不管是一贯道或什么八正道、什么柔道、什么和气道啊、空手道啊，都是什么胡说八道。我说为什么这样子讲啊？他说因为都是知道却做不到。还有押韵，你看这计程车司机很有中文的水准呢。好，所以我要讲什么？他讲的有道理，都是知道却做不到。所以他说我什么都不信啊，因为呢都知道做不到啊，为什么要信啊？没有用啊。那他这样讲是他的观察，但是呢圣经上讲到的生命最大的痛苦呢，就是知道却做不到啊。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就是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保罗啊，大家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那他在生命里面有个很深的一个痛苦是什么？他说我真是苦啊，真是苦啊。所以保罗他是被上帝所大大使用的人，但是他却说我真是苦啊，表示他的生命有个极大的痛苦。是什么痛苦呢？按照他自己所说的，我们来念啊。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那我所不愿意的做的，就是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保罗的苦从哪里来？他的苦就是说他想要做的善他做不到，他不想做的恶他偏偏去做。那这他里面就很苦啊。你知道如果你没有善恶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你基本上不会有像他这种感觉。但是如果你有的话，你就会有这种感受。譬如说那个吸毒的人是不是很想戒毒啊？你看吸毒人如果想戒毒跟吸毒人不想戒毒，请问哪一个比较苦？ 当然是吸毒人想戒毒会比较苦，因为他要戒毒，可是他常常戒不到，戒不断，对，常常一有人说，哎，还有呢，他就去吸毒，对，所以你知道吸毒会上瘾，那上瘾呢，他就没有办法胜过，所以呢，别人说你再来吸，他就跑去吸了，所以呢，吸毒的人知道他要戒毒，可是他做不到，这成为吸毒之人的一个很大的生命的痛苦。同样的，戒酒、戒烟、戒赌都是一样的，就是很大的痛苦，就是我们知道这样子不好，可是我们却还是没办法脱离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事情，这是我们心里面非常大的痛苦，就好像戒毒、戒酒、戒烟、戒赌啊，所有这些，包括我们说现在很多上网的网络的成瘾，就是网络成瘾现在已经在年轻人中间已经越来越多，已经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他也不是说这样子就是很好，他也觉得这样下去是不好，可是他做不到啊，他就一直会上瘾。那这就是我说的，我们很多的痛苦是我们知道要做好，但是我们却做不到，我们知道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却去做，这是第一个。保罗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叹息，他说我真是苦啊，我想要做得好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坏偏偏去做，我真是苦啊。他把人性的叹息跟痛苦把我们讲出来的。第二个，他说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因为他说我里头有罪，他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他说因为他是住在我里头的罪，换句话说，保罗很深刻的观察到人性里面有个罪性是住在他里面，是不会离开的，只要是人我们的里面都有一个罪性的存在。那上帝创造人说一开始不是这样的，一开始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是没有罪性的存在，那罪性的存在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才存在的。所以呢，我们亚当夏娃的后裔，就是我们这些人类的后裔，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样的罪性。好，那这就是我要说的，是住在我们里头的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认真的面对在我们人性里面的罪性，它怎么样子的影响我们，让我们想要做得好我们做不到，我们不想要做得坏我们却常常去做。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我想要戒毒但是我却戒不掉，却偏偏又去吸毒，我想要戒的烟我戒不掉，我还是偏偏要去吸烟，我想要戒的酒我做不到，我偏偏要去喝酒，我想要戒的瘾我做不到，我却要去继续上瘾，戒的赌也戒不掉，一直要去赌博。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人的痛苦，是非常大的痛苦。那这种痛苦如果从射箭的角来讲的话，我们就知道如果说我们在射箭的时候我们一直希望能射中啊红心啊，十分，那这边看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分数，我们只想要满分十分，可是我们射的时候呢，我们就射到八分七分，或者甚至射到一分之外，没有办法射中我们所希望能够射中的目标。那这就是所谓我们可以瞄准对象，我一定要射中目标，可是我们里面的罪性它会拉住我们的手，当我们要射的时候他把我们的手拉一下就射歪了，意思说你可以对准目标，可是当你射的时候你会偏离目标，那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个罪性，他会做这样的一个拉扯的动作，以至于你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标。所以圣经上怎么看罪呢，是很重要的啊。圣经上对罪的看法是指我们的思想行为和内在的意图倾向无法活出神对人的期待，达到神的标准。那我用医学来做个例子你就了解，我们医学啊，如果从细胞的结构来讲，譬如说肝脏，我们在病理学上来看肝脏有一种的迷雾瘤，我们叫迷雾啊，它迷失的方向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面，它叫做迷雾啊，迷雾瘤，那在肝脏里面出现，那我们做病理研究把它拿出来，觉得奇怪了，这个迷雾瘤里面居然不是肝细胞，居然长出许许多多其他的组织的器官跟细胞，就觉得很奇怪，肝脏应该是产生肝细胞，它怎么产生其他的组织的细胞，这叫做迷雾瘤。也就是说在原先在肝脏的细胞里面它有一个基因在那边，它应该按着 基因的设定它应该发展成干细胞嘛，可是现在它的基因产生了偏差，所以它就发展出其他的组织跟器官的细胞。那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倾向，它没有达到原先设定为干细胞发展的那个方向那个标准，所以它的 DNA 产生了问题，它出现的是别的组织跟细胞，不是肝脏的组织跟细胞，这叫做迷雾瘤。迷雾瘤，那这个迷雾瘤就是它没有达到这个细胞设定为肝细胞的目标，它产生另外的组织跟细胞。所以呢，同样的罪也是一样，罪让我们这个人，所以我常常说罪很像癌细胞一样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细胞它会产生癌症的变化，它就会一直一直的产生很多的癌细胞。那但是癌细胞不是我们正常的细胞所应该产生的细胞，它是基因产生的变化以后它产生的癌细胞，所以没有达到我们原先的细胞应该要产生的细胞，我们的细胞会不断的生长会死亡，所以呢，死亡会再产生新的细胞又再恢复又回到正常，所以是这样的正常的。可是呢，当我们细胞死亡在产生新的过程，如果有病毒进入肝脏，让肝脏产生病毒的肝炎，那产生肝脏的变化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肝硬化，产生肝癌。所以意思说，那个基因已经产生变化，被病毒所影响。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当你有一个因素进入细胞的 DNA 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正确的达到原先 DNA 设计的目标，成为肝细胞，你就产生癌症的细胞。同样的，当我们里面有个罪性，当这个罪性的病毒进到我们人性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人性里面就被这个罪性的病毒所影响，所以我们虽然人性里面想要做好，可是它却让你做不好。这就是我说的圣经对罪的看法，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所有的倾向都被扭曲了，以至于我们没办法达到上帝对人的期待，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我们虽然知道会瞄准目标要做好，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那这就是圣经上对罪的看法。所以呢，圣经上对罪的看法比较不是说你杀人放火说谎各方面，然后造成很大的大人讨厌你啊，造成社会的一个破坏，比较不是。他讲到是人性里面的那个罪性，让人想要做的好做不到，不想要做的坏去偏偏去做。那这是一个倾向，那这个倾向产生的结果呢，就造成很大的问题。那因为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意思说当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路的时候，当我们走在这样子好像癌症细胞产生的过程里，我们知道当身体产生癌细胞，癌细胞扩散出去，请问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死亡。对，就是死亡啊！癌细胞不断的扩张，就是死啊，没有别的路可走啊。罪的工价也是一样，就是死。所以我刚刚说，罪真的很像癌细胞啊。癌细胞是 DNA 产生的变化造成的癌细胞，同样的人在里面的罪性，人的人性产生的变化，产生罪性就产生了什么？所谓的这个生命的死亡啊，就像癌细胞造成生命的死亡一样。那为什么叫罪的工价乃是死？工价就是薪水啦，你为他工作，可是他给你的是死亡。罪在这地方被拟人化，就好像一个暴君，你为暴君工作，结果他给你薪水就是死。那这个哪有这种的暴君的？有，这就是秦始皇哈，对不对？其实你去西安有没有看秦始皇的兵马俑啊？有啊，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兵马俑哇非常壮观，我去到西安我说哇怎么那么大哇，以前的秦始皇怎么动员多少的人力啊，能够做这么多的兵马俑，还挖这么多的通道啊，而且还有这还只是表面的，还有他的秦始皇的陵寝。秦始皇陵寝室呢，当然现在已经被发现在那个地区，可是他现在没有去开挖，因为怕破坏里面的一些文化的一些财产哦。但是他们已经把旁边的这些兵马俑挖出来，你知道当然你看到兵马俑你就吓一跳，以前秦始皇动员多少的人力来建造他的陵寝，来建造这些兵马俑，你就知道不得了，难怪万里长城是这样盖成的，他动了多少人啊，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所有这些进入这个建造秦始皇陵寝的人或者兵马俑人，没有一个能够活得出来。为什么？因为秦始皇他知道如果有一个人活得出来告诉人家这就是秦始皇陵寝，请问他会发生什么结果？那些讨厌秦始皇这个暴君的人，他有一天会进到他陵寝，把他的尸体拿出来鞭尸碎尸万段，来 泄心头之恨，对不对？所以秦始皇绝对不会让人知道他的情，所以你看秦始皇陵寝保护了很久啊，都没有。现在是科学进步，能够一扫我们都知道在哪里。可以前人不知道的，是后来无意中被发现的。所以你看这个秦始皇陵寝在地里面多久了？在那个小山丘下面多久？那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施工人全部灰系给他死了。为什么？没有一个可以留下活口告诉说我的陵寝在哪里。就是你这些老百姓啊，为秦始皇这位暴君做工所得的工钱就是死亡了，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到他可以活下去的钱。这就是我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啊，就是当我们人性里面的罪性它开始运作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就是死。那这个就是叫做死在罪中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们许多人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我称他这种死亡叫做另类自杀。那我们知道自杀有很多方式啊，有的是上吊，对不对？啊，有的是烧炭自杀嘛，哈。那很多的自杀的方式，那这个叫做另类自杀。什么叫另类自杀？就是被自己的过犯和罪恶所杀。就是当我们活在罪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罪这个暴君，他不管你怎么样，他总是最后有结果，他就要杀死你，叫癌细胞。不管你怎么样好人，不管你做多少好事，他就是要给你死，像癌细胞一样。那就好像这个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啊，恐怖分子啊，这种这个极端的这个恐怖分子，他们不是绑着炸弹吗？我们叫做炸弹自杀客，对不对？啊，他们就冲进去一个地方，然后引爆炸弹，然后就炸死自己，也炸死所有的人了。那这就是我们看见这个炸弹的一个自杀客怎么样？请问他在杀死自己、杀死别人之前，请问他有没有先死在仇恨里面？有，他里面有没有仇恨？有，他才会做这个动作。他里面有仇恨，他的仇恨就是说：你们这么可恶的人，我一定要让你们死。那我怎么让你们死？就是我带着炸弹冲进你们面，你死我也死，我们两败俱伤，玉石俱焚呐。那这个一说，在炸弹自杀客冲入人群之间的时候呢，他其实已经被他的仇恨的罪所杀，我称他为另类自杀。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罪，可是一般人看不出来，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却常常上演。譬如说啊，我认得一对夫妻啊，那他们这个是青梅竹马，从小就是青梅竹马长大的，所以彼此都很认识对方，所以后来他们就结为夫妻啊，他们就以为从此又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老公结婚之后花心，所以呢就在外面呢到处点拈花惹草，然后造成老婆心里面非常难过。我们不是从小是青梅竹马吗？为什么你结婚之后你会变成在外面到处拈花惹草？所以他里面非常难过，就跟老公抗议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青梅竹马，你说你爱我你娶我，那你现在居然跑到外面去找别的女人了。所以他心里非常痛苦。那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讲的是，请问他们的夫妻被谁所杀死？被哪一个杀死？被老公在外面拈花惹草。所以老公其实是活在让他们的婚姻另类自杀的里面。如果这个老公没有去外面找别的女人，他们的婚姻还可以被保存，可是他去找了，所以呢整个他们的婚姻是活在被自己的罪所杀的那一个离婚或者婚姻破碎的那个光景。这叫做死在罪恶观中。婚姻这样的事件常常在我们日常生活上，所以在台湾的离婚率已经是亚洲第一啊，全世界第二。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罪的那个罪性的力量是杀死了很多的婚姻啊。那这是我们看到，如果这是常常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常常看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怎么样面对这种另类的自杀就是很重要。所以呢，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第一个苦就是死在罪中，那一个癌细胞入侵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会很受苦很疼痛，我真是苦啊。有些人得癌症传那啊乳癌到各地传散扩散，然后他睡也睡不好，坐也坐不好，到处都是非常疼痛的。我们在医院看到这种病人真的非常的不甘舍不得，因为医生只能用麻醉止，可是有点麻醉都没办法止住疼痛。你知道这就是身体的痛苦，可是在 人的灵里面心里的痛苦呢是死在最终，我真是苦啊。那你会发现呢，人心灵的这个罪性那个的黑洞呢，就好像宇宙的黑洞。如果你现在看到这个宇宙的黑洞，你会想就能够想到外太空宇宙的黑洞跟我们内太空我们心灵的黑洞是其实是非常一样的。我们知道外太空宇宙的黑洞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比太阳大的几百倍的那个恒星。我们知道太阳它是一个核融合的那个过程，会释放出很大的能量，所以呢太阳每一天都在那边核融合，然后爆炸，然后它很多的能量的释放，我们现在还能够有阳光嘛，有这个太阳能。那这个比太阳大的一百多倍的恒星，它走向灭亡的时候，它到最后就是它的核燃料用完了，它就慢慢的萎缩，然后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重力场。所以呢那个一个黑洞里面，它所有东西跑不出来，所有的物质，所有的辐射线，甚至连光这么快速的光子都困在其中跑不出来。人家说宇宙的黑洞就是宇宙要趋向灭亡的写照，也就是当宇宙到一个程度，某一个星球某一个星云到时它一定会形成黑洞，因为它走向灭亡，灭亡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产生很大的吸力，所有东西都被它吸住，所有的结果都是死亡。同样的，心灵的黑洞也是一样，心灵的罪性也是，它有很大的吸力，你想要做得好它就不让你做，你不想要做的话它让你去做，结果呢你就被它吸在那里面，你跑不出来。这就是所谓心灵的黑洞，那跟宇宙的黑洞一样，宇宙的黑洞是让宇宙走向死亡，心灵的黑洞是让人的生命走向死亡。所以呢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真的很苦。他说苦什么？就是谁能够救我脱离使我死亡的身体，这个罪会杀死我的身体，杀死我的生命，那谁能够救我啊？他的苦第二个苦是他不知道谁能够救他。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的最大的苦，第一个他死在最终，第二个苦就是呢无法自救，没有办法救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脱离在我们心灵中的黑洞，他对我们的影响，所以这是非常大的痛苦。那你说我才不相信呢，我做事都凭良心啊，我哪有像你说的这么糟糕啊。好，我们稍微来调查一下哈，我们中间呢你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说过谎，请举手，请举手，有吗？啊，有，好像够丢弃啊，没有人举手。如果你敢举手，你一定是什么说谎的啊。所以没有人举手，表示大家都不敢。所以呢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什么清洁，唯有耶和华上帝怎样衡量人心。这句话对我印象非常深刻，你知道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刚刚信主啊，还对罪啊对这个上帝的这个啊光啊都不太了解，就觉得自己，因为我你知道我不是因为啊罪大恶极然后就来信耶稣，不是。我你知道我以前不信耶稣是什么？我以前我看到人在街道上然后穿着白衣服说我是罪人，然后在街道说我要信耶稣啊，然后穿个衣服我是罪人，我走过去我说什么，你们是罪人我是好人，我才不会像你们一样需要耶稣，罪人才需要耶稣，我是好人，好人不需要耶稣的，我做事都凭良心做，我不像你们。所以我走过他们的时候我心里面都笑他们说这些人真疯了这样子。好，你知道这是我以前还没有信耶稣这样光景。那后来我信耶稣也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罪大恶极啊，我信耶稣，其实我信耶稣啊当然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啊，今天没时间讲，不过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我为了追我女朋友谢师母啊，后来我追到谢师母啊，那当然这个过程啊曲折离奇啊，今天就不讲。但是呢我有一个动机，开始动机不纯啊，为了什么？追女朋友啊，他是基督徒啊，那我如果没有信耶稣就娶不到他啊，那种动机不纯啊，那没关系啦，神哦啊让你动机不纯一下，后来把你调一下就纯啊。好，我就讲好了，我记得我现在要讲，就是那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已经信了耶稣，可是我对罪还是不是很了解。然后我就在祷告的时候，忽然间上帝向我显现两个画面，第一个画面就是上帝让我看到一个房间打扫非常干净，哇好棒哦，好干净啊。但是忽然从外面窗户外面的阳光就打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我就看见啊，地上非常干净，可是空气怎么这么多的灰尘啊，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在家里或在学校，我们小学的时候帮忙打扫教室，哇，扫得很干净，对不对？然后你没有想到阳光一照进教室，哇，空气中都是灰尘。然后上帝就对我说，这就是你的内心，你的内心，你自以为你以前你做事凭良心，地上打得非常干，打扫非常干净，可是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充满许多不好的意念，你都没有看到啊！我就哭了，我说主啊，是的，真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心思意念里面有这么多不干净的东西。然后主就让我又看到天上的啊满天的星斗，然后我看到满天星斗，我说主啊，好漂亮哦。主就对我说，天上的星星有多少，每一颗星星都可以抵消你心中每一颗灰尘，每一个罪的念头，这就是我的恩典。所以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又笑了，我说感谢耶稣。你知道当我听到上帝对我说，你看你的内心有多少的不干净的心思意念，有多少你看，但是我天上的恩典，天上星星这么多的恩典，每一个星星抵消你一个灰尘都还够用，所以我的恩典绝对可以让你里面的所有的不干净的东西完全变为干净。你知道我在那个祷告的时候，我 又哭又笑，人家以为我发疯了，精神科要转到精神科去了。那后来我看到这个圣经，我就说啊，对哦，这人一切所行的怎样，在自己眼中怎么看为什么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你只看到外面的清洁，你没有看到人心里面的污秽，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摸摸自己的良心，你一定发现说，对呀，其实有时候我的良心也是不干净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老祖宗讲得很好啊，对不对？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是良心百分之百干净的，对不对？一种人是什么？已经死掉人，一种人还没有出生，对不对？你都听过这个，这我们老祖宗说很有智慧啊，表示活在我们中间，只要你还活着，你的良心都不是干净的，对不对？良心干净，百分之百干净，举手啊，不敢举手啊，一举手又是不干净的啊，这样了解了，所以你都不敢举手，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呢，就好像我们健康检查，对不对？我们医生最喜欢叫人家健康检查啊，健康检查呢都不想去，对不对？那、啊、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想去？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叫他去健康检查，他都不去。他为什么不去？他理由很特别，他说我不去检查，我的身体都很健康，我一检查身体都是病啦，我没有去检查我身体很健康，我一检查什么都是病。你知道很多人不去健康检查的理由就是，我没有检查之前我都是 OK 的，健康的，没有想到检查出来又是什么血糖又高，血压也高，还有什么肠、大肠长息肉，还有甚至有地方有一个肺腺癌的一个阴影，哇，怎么这么多毛病哎？那请问大家，他要不要做健康检查？你要不要做健康检查？要啊，对不对？好，我们不能因为怕检查出问题而不去做健康检查嘛，对不对？那是逃避啊，那不是真的面对问题。所以我们去做 X 光，我们做电脑断层，我们做核磁共振，哇，请问当我们的身体还没有碰到 X 光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出我们里面有肺腺癌的那早期的病灶，对不对？我们知道现在肺腺癌非常流行，特别是姐妹们啊，那这个医学研究就是我们的妇女比较容易罹患肺腺癌。那妇女也没有抽烟怎么会罹患肺腺癌？因为空气污染 PM2.5 大家都知道。好，不管如何，我要讲的是什么，当人没有碰到 X 光电脑断层时，人没有 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啊，可是一显影出来，一照出来，哇哇，我里面怎么这么严重啊，这样了解的哈。所以呢，我们不觉得自己有罪，是因为没有遇见什么上帝的光，我没有遇见上帝。如果你遇见上帝，你就会发现，哎呀，我真的是不洁啊，因为上帝是百分之百干净的，我们没有一个对照组，我们就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好，现在我譬如说我现在穿着黑色的衣服啊，跟乌鸦站在一起，请问谁比较黑？大家差不多嘛，这乌鸦比较黑了哈。好，那所以我跟乌鸦比，我还算比较白一点，对不对？我虽然是穿黑的，但是还比它白一点点。可现在如果我穿着黑衣服跟医师穿着白色的袍站着，有没有更凸显我的黑？有没有？有啊，这叫做对比，对不对？同样你跟上帝这个完全百分之百干净的没有罪的上帝站在一起，你就更感觉到自己的黑是何等的黑啊，了解我意思？好，所以呢，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但是只有上帝能够衡量人心，说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清洁。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啊，所以生命中啊最大的痛苦呢，就是呢死在最终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啊。那生命中最大的感恩是什么呢？感谢上帝啊，在啊靠着啊，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所以当上帝大大使用的保罗，他说我真是苦啊，他说谁能够救我，哎，接下来就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表示只有耶稣能救他了啊。所以他就说非常的感恩。好，为什么耶稣能救他呢？他为什么能够感恩？我真是感恩啊，第一我这样不被定罪了。因为呢保罗说什么？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他是没有罪的上帝，百分之百干净的上帝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子，所以他是百分之百没有罪的，只有他有赦罪的恩典。所以你看到他来到人间的时候，有一次呢犹太人就把一位正在行淫跟别的男人发生不正常关系的这个女人，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说他有罪，按照我们犹太人的律法应该用石头打死他。耶稣你觉得怎么样啊？耶稣呢没有说话，耶稣就在地上画字啊，他写什么不知道，但是耶稣后来就跟旁边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结果呢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就离开了，就只剩下耶稣跟这个女人在那里。然后耶稣就对他说这样的话，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你看到耶稣他不定我们的罪的时候，这个妇女就活了。如果耶稣定他的罪，所有的石头就打在这个妇女上，他就死了。也就是一个被定罪的妇女，他会被石头打死，因为他行淫乱，而且在淫乱的时候呢被当众逮个正着。你会发现这就是，如果要从旧约的法律来讲，他一定是判死刑的，可是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他就活了。但耶稣也不是放纵他，耶稣说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意思说耶稣他赦免他的罪，但是他也警告他说你不要再继续犯罪了。好，所以呢我真是感恩啊，因为我从此以后不会再被定罪了。然后呢第二个感恩就是我可以得到永生，得到永生，那这是非常感恩的。你知道永生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佛教徒，你是回教徒啊，你是一贯道徒，你是亲妈祖，不管啊，只要所有的人，只要有人，只要你是人，我们的心中都有一个永生的渴望。所以呢又将永生放在人的心中，另外的翻译是说又将永恒的意识和渴望放在人的心里，也就是说只要是人，我们里面都会有一个永恒的意识和渴望。为什么？因为人是为永生而受造的，一定要了解这个概念。上帝创造我们人的时候是按着他的形象而造的，所以呢人跟上帝的关系本来就是有一个关系，所以人他会有一个永生的渴望。为什么我说人都会有永生的渴望？从历史看就知道，第一只有人会寻找什么长生不老的药，只有人会去寻找长生不老药，所以秦始皇啊派人去海外的仙山寻找长生不老药。因为为什么人会想要长生不老？因为人里面有个永生的渴望，我希望永远活着，很可惜都没有办法。第二个，好啦，没办法，我这一代没办法永远活着，那我希望我世世代代活着，所以用传宗什么接代啊，我的儿子我的孙子啊就一直传宗接代，我可以永远活着啊，虽然我现在只能活一个世代，但是我的子子孙子可以活在千代啊万代啊，所以我也是有永生啊。那这是他们从传宗接代讲的要有永生。所以为什么我们华人非常看重这个男孩子啊，重男轻女，就是为了传宗接代，让我这个姓氏能够世代传承，不会又生了女人啊，这个嫁的就姓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我就没有了。所以呢，你知道华人就是这样，非常看重传宗接代。那另外呢， 更高层次的说立的，我才不在乎那些，最重要我要立下这个，在历史上我要打下这样的一个高标准的道德，好让人家知道我是打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高尚的道德的一个楷模，所以历世历代都会追念我。那有人说不用这个了，立功我为这个国家为百姓立下了汗马功劳啊，打败了外国的军队啊，保护了我们的国家啊，立下很大的功劳，那这也可以啊，我的名字可以存到千秋万世啊，对不对？立言啊，那么你都不做，我立下我的这个美好的我所说的话啊，四书五经啊，各样我就写下很多，你们世世代代读我的话，这也是永远，我等于是你读我的话就永远活着，我就好像我永远活着一样。所以你看到在人类历史里面，人里面有个永生的渴望，所以想要有长生不老药，想要传宗接代，想要立德立功立言，哇，无论如何就是要有永生的一个得着啦。可是问题呢，即使这样做还是没有得着，为什么？人找不到永生，因为人，我刚讲过，人是死在最终，死在最终怎么可能永生？永生是从谁而来？从上帝而来，只有他有永远的生命，所以人要得永生一定只能从上帝那边得着，就好像你要得到电力，你一定要跟电力公司连线啊，对不对？你要有电一定要跟电源嘛，你要有水一定要跟水源连线，你才会有水有电啊。那你要有永生，你要跟上帝什么连线啊，只有他是永远活着的啊，所以他才能给你永生啊，别的没办法，我也没有办法给你永生，不可能世界哪一个伟人给你永，没有办法，都是人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当人因为罪的关系跟上帝产生的隔阂，这个时候人是没有永生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上帝非常爱我们，对不对？他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圣经说什么，我们来念哦，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被钉死是我们众人的罪孽，你的罪我的罪全世界人的罪全部都算在他的账上，他就承担了所有的罪，然后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他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他就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你的罪已经没拿走了，都担在他的上。所以呢，好像你欠债，你的债都已经归在别人，把你还在人身上，他已经把你还了这样的钱，所以你不需要再还这笔钱。就好像啊，我们如果缺了这个200万、300万，对，那你找到一个啊很有钱的人，那他是啊上亿的资产，你找他，他就跟你说，我替你还了，啊，两三百万小钱我帮你还，我上亿的资产。所以他帮你还了，请问他帮你还债，你要不要再还呢？不用了，对不对？所以你的债务就不见了。同样的，耶稣他是上亿的这样的一个资产，他没有罪，只有他能够还我们的罪的债啊。我没帮你还，别人也没办法还，因为我有罪，我欠债，你也欠债，我怎么帮你还债呢？所以只有没有罪的耶稣，他可以帮我们还罪的债务。这样了解哈？那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个人偏行己路，如羊走迷，好像迷雾路一样，我们里面的罪性把我引导到那一个不对的地方，然后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来念这个经文，上帝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真的，这是何等大的感恩的事情，上帝这么的爱我们，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我们，承担我们的罪，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不再被定罪，不再灭亡，反而得到什么永生。这是真的。我在医院里面，我帮助很多的病人来认识耶稣，其中有个病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跟这句话有关系的。那一天我不是要看这个病人，那一天我进到病房，病房有两床，那我去到是要看另外一床的，可是我去到那边，哎，怎么那个病人不在，我就要走，我要离开病房，忽然间上帝跟我说，你替我看隔壁这一床的人。那时候我还是医生，我还是在台大医院当主治医师，所以我就停下来，我就看旁边这一床的病人，我一看他那边说大肠癌，大肠癌末期，我看这个病人真的是末期，因为他两眼两颊非常消瘦，两眼突出，然后肚子非常大，身体非常消瘦，我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大肠癌末期的人，然后我就走过去，我就看着他，他也看着我，然后我就跟他说，上帝派我来跟你讲，他要给你有盼望。他眼睛张得更大，因为他知道医生已经跟他说，你最多只能够活什么6个月。医生都跟他讲清楚，他等于是没有办法再活，因为他大肠癌转移到肝脏， 那肝脏已经大部分都被肝大肠癌占满，所以他腹水，他肚子很大，腹水很多，然后全身非常的消瘦，骨瘦如柴啊，然后脸颊也非常的瘦，但是眼睛就看着我，以为我可以医治他。我说啊，我说我不会，我没办法医治，因为医生已经告诉你说你是大肠癌末期啊，只剩六个月哈。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介绍一个人让你认识，让你心中有盼望。那他也听不懂啊啊，那我就把耶稣简单的介绍一下给他。我说啊，耶稣能够让你有盼望啊，因为他啊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就是你的盼望。我就这样简单带过去。那他当然似懂非懂啊，不过没关系。我说啊，你再慢慢想哦，我为你祝福祷告啊，所以我就说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祷告一句，我们眼睛闭起来哦，好，然后就祷告。我说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就跟我讲，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差遣耶稣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永远生命。他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赐给我们永远生命。他祷告的时候，他忽然间就哭了，他哭了，那我就没办法祷告，因为他就一直哭一直哭啊，他就没办法跟着我一句一句祷告，他就是哭，一直哭一直哭，我就停了，我就不没办法祷告下去。等他哭完了以后，他睁开眼睛，他跟我说了，我才赫然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我本来以为他会跟我讲他心里的难过，因为你知道后来他跟我讲了，我想他应该是为这个哭了哈。他说其实呢，他的背景是这样，他那时候还没到40岁，他结婚还没满两年，他孩子生下来还没满一岁，所以等于说他结婚还没满两年，孩子还刚刚生出来还没满一岁，他就被诊断出大肠癌末期，再过六个月他就要告别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朋友、他的家人，所以他理论上应该是非常痛苦，会为这个而哭了。结果他说谢医师，我不是为这些事情而哭，刚才你看到我哭，我很抱歉，我打断了你的祷告，跟你对不起，但是我要跟你讲为什么我会哭。我就说那你讲啊。他说因为当你祷告说耶稣赦免我的罪，赐给我永远的生命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你知道当我闭着眼睛你说耶稣赦免我的罪，赐给我永远生命的时候，我的前面后面四面环绕都是很温暖的大光，我觉得我前面一片的光明，跟我每天躺在病床上，每天看着天花板数算自己日子的时候，我前面是一片的黑暗，没有什么希望，因为六个月每过一天我就少一天，我每一天都活在没有盼望黑暗的痛苦里面。但是刚才你替我祷告耶稣赦免我的罪，给我永远的生命的时候，我忽然间整个前面是一片的光明，豁然开朗、啊、我听到我就很震惊啊，因为我对病人祷告很少病人会跟我这样讲，没有想到这个病人他居然这样子跟我讲，我就忽然间明白上帝的爱临到他，让他能够在这样的大肠癌末期得到很大的盼望，永生的盼望。虽然在医学上他没有办法好像能够穿过六个月能够活着，但是他已经有永远的生命的盼望。所以我就非常的感谢主，当我离开他的时候，我回头跟他说再见，我看见了一幕让我终身难忘的一个光景，就他脸上露出微笑，他跟我说谢谢，他脸露出微笑，他本来脸上根本看不到微笑，而这个微笑在我的心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胜过我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所写的那个欢喜快乐。所以我就知道这是真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他所做的。所以呢，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后来我听说啊，六个月他就过世，但是他过世的时候呢，他是用啊，追思礼拜，基督徒的追思礼拜办的。然后我听到后来听到他的太太，他也做见证说，这个啊，他先生离开世界的时候是面带微笑，脸上充满了荣光，然后面带微笑的平安的离开这个世界。这就是这个病人他的见证，所以我心里面非常的感恩。那这个感恩呢，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永生。其实永生呢是神人关系的恢复，也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得到永生，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爱的关系，上帝就是爱，我们跟他一个爱的关系就恢复了。这个恢复是非常重要的。在旧约我们知道上帝他在人间一个很具体的代表就是圣殿， 啊，里面的那个约柜哈。所以你会发现呢，在圣殿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幔子，啊，人是不能进到这个幔子里面来朝见上帝的。可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此以后人可以自由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恢复跟上帝爱的关系。所以圣经说，耶稣的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回到上帝的家中。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不是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才回到上帝那里，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耶稣的死除去了一切的罪，恢复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就进入永生。所以永生不是死了以后才进入，永生是在你相信耶稣这个时刻你就进入永生。所以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什么不死，就是这个意思啊。啊，信耶稣永远不会死，不是，他不是讲我们身体不会死，是讲我们永远活着，就是我身体死了我还是活在什么上帝的面前啊，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跟上帝爱的关系永远是畅通的。好，第二个，永生是上帝赐给人的什么礼物，永生是上帝赐给人，不是你的积善啊积德能够累积出来的。我常常开玩笑说，永生不是靠积点数得来的啊，你们去大卖场可以积点数，对不对啊，积到一个点数就换一个礼物，对不对？永生没办法积点数，永生是上帝赐给人的什么礼物。所以呢，圣经上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什么上帝的恩典的赏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什么永生。所以永生永远是上帝恩典的赏赐，不会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打拼积德行善，然后我们可以靠这个点数说到上帝面前给我永生，上帝说门都没有啊，门都没有。我们人所行的善在上帝的面前都像污秽的衣服啊，因为没得比啦，上帝的干净跟我们人的一点点善事的干净差太多，他说你根本比不上。所以只有恩典，所以它是一个礼物。那既然是礼物，我们只能用信心什么接受啊，对不对？譬如我现在要给魏牧师一个礼物，我要给他，啊，他如果不接受，请问这个礼物是不是他的？当然不是啊，还是我的啊。虽然我是给他，可他不接受，他不用信心接受，也不是他的。好，所以你会发现呢，这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有另外两个强盗跟他一起被钉十字架。那这两个强盗呢，有一个人就嘲笑耶稣，哎呀，你救很多人，那你可以救自己吧，就嘲笑耶稣。耶稣被钉在那边，那你既然能够救别人，你为什么不能救自己，就笑他。那另外一个强盗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嘲笑耶稣，人家他没有犯罪，我们两个都犯了很大的罪，所以被钉在十字架是应该的，人家没有犯罪，他怎么被你十字架，你不可以这样讲啊。然后就跟耶稣说，当你掌权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就对他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什么乐园里，你要同我在天堂，你要同我在永生的里面。请问这个强盗有没有做任何行善积德的事情？没有，那没有，他以前做了很多坏事，可是现在为什么可以到乐园？因为耶稣怎样承担了这个强盗过去所有的罪，所有的坏事都担在耶稣上，没有罪的耶稣承担的这个强盗过去所犯的一些罪，是耶稣替他死，他才能够活着在天堂。对，所以呢，这就是上帝的爱。所以呢，耶稣，我一开始跟你们读的经文，我们再念一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这是不是个好消息？是啊。所以呢，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大家会看到这个钢铁英雄，对不对？钢铁英雄，我去看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钢铁英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拍成的电影，是美国有一位基督徒，他那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要去当兵，然后他跟这个啊，当那个训练他的说，我不拿枪哈，我是基督徒啊，耶稣是救人的，不是杀人，所以我不拿枪，我当军医啊，我不要杀人哈。啊，最后他就真的当军医，他就去到这个啊打仗，那就在这个冲绳岛，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人去冲绳岛观光啊。那冲绳岛那个在第二次战事呢，美军跟日军是非常激烈的一个战争发生在冲绳岛。那这个钢铁英雄就是拍这个美军跟日军在冲绳岛的战役的那个非常激烈的那样的场景。那这个军医呢，他没有拿枪，可他是专门救人，所以呢，当美军攻上那个啊 这个很不容易攻下的那个日军的阵地的时候呢，他就出入在枪林弹雨里面，他就专门去抢那些被受伤的美军，就把他救下来啊，担到医务架，然后他到后方啊埋医治这样边，他就这样进进出出抢救了非常多的美军，甚至抢救了一位日军受伤的也把他救下来。意思他救人呢不分敌人友人呢、啊，他就是只要生命危险，我就把你救下来，希望你能够活着。所以他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救人的工作，所以被称为钢铁英雄。那我看了这部电影呢，我其实有很深的感触哈，我就写下：没有耶稣的什么出生入死，就没有我们的出死入生；没有钢铁英雄冒着枪林弹雨、生命的危险进到这样的一个激烈的战场上面，那一些受伤的士兵就没有办法出死入生，没有去把他们救回来，他们还就死掉了。他们能够活着，是因为有一个人出生入死，进入枪林弹雨中，进入爆炸声中，冒着那个危险把他们救出来。所以耶稣也是这样，如果没有耶稣出生入死，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所有的人都没办法出死入生。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痛苦，就是我们死在最终没办法自己救自己。但是我们生命中最感恩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你相信吗？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今天在这里所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希望我们中间所有的人听见之后，都能够向上帝献上感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有路可走，我们不再活在好像走歪的路上，我们现在能够走在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耶稣已经为我们打通了回到上帝天上的家那个最美好的地方。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很诚恳的邀请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我很诚恳的邀请你，今天你把握这样的一个邀请，你愿意说我相信耶稣为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那听我的话又信我的人就有永生，不至于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可以在位上举起右手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举起你的右手说我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我们看到有不少的朋友，他们刚才有举手说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亲爱的朋友，永生是一个礼物，我们每一个人只用信心来领受就可以了。我们过去也许有很多不好的这些事情，可是现在主说他已经把所有的罪都承担起来，我们已经不被定罪了，更宝贵的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那这是我们人心的渴望，我们里面有一个永恒的渴望，我们渴望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用很多的方法我们都没办法得到，只有耶稣他为我们成就是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何等的爱，是牺牲的爱，愿这个爱感动你。所以我问最后一次，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因着耶稣他出生入死承担我们一切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出死入生得着永远的生命？如果你愿意，你刚才没有举手，现在你被感动，你愿意的，你举起了右手，我们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陆陆续续有人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得着最宝贵的礼物。所以我等一下请敬拜团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站起来唱，唱的时候呢 啊，你那刚才有举手的，你可以走到前面来，我们要为你祝福祷告。刚才没有举手，但是你唱的时候受感动的，你也可以走到前面来，让今天这个决定成为你一生最美的祝福。所以我们请大家站起来，我们请敬拜来唱这首歌。那你刚才有举手的，你就走到前面来。刚才没有举手，但是你唱这首诗歌有受感动的，或者我今天讲的信息仍然在你心中回荡的，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也要为你祝福祷告。你可以走到前面来，这个礼物就是永生的礼物，就是不被定罪的礼物。
你心会知道，
你听见了，
这一件礼物，
你可以走到前面来，
心满怀，
你可以接受这个礼物，
是为了你，
我是为你预备的，只有你能够领受，别人不能替你带领。在有限的生命中，我们要把握机会。
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
你可以继续的走到前面。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你有受感动的，继续的走到前面来，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继续的走到前面来，今天是一个一生蒙福的一个关键时刻。
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
最好的礼物就是人子主耶稣，接受他吧。 前面的朋友祷告，我讲一句，你跟着我讲一句就可以。我们其他基督徒也可以跟着他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今天你告诉我，
今天你告诉我，
生命最大的痛苦，
生命最大的痛苦
就是死在最终，
就是死在最终。
我承认我里面有个罪性，
我承认我里面有个罪性，
我想要做得好，我做不到。
我想要做得好，却
我不想要做得坏，我却去做。
我不想做得坏，我却去做。
我没有办法救自己，
我没办法救。
不用很多的方法，
不用很多的方法，
仍然徒劳无功，
仍然徒劳无功。
但是今天你告诉我，
今天你告诉我，
有一个极美好的礼物，
有一个极美好，
就是主耶稣基督，
就是
你来到人间，
你来到人间，
要将我拯救出来。
因着你担当我的罪，
我不再被定罪。因着我相信你所成就的事，
你
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
我
要感谢赞美你。
因此
我要打开我的心门，
接受耶稣
进入我的心中，
做我的救主，
也做我个人生命的主。
也做我个人生命。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我要宣告。
我要宣告。
旧事已过。
旧事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
一切都变成新的。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我是新造的人。
我是新造的人。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成
成为我生命的主，
成为我生命的主，
住在我的心中，
住在我的心中，
永远陪伴我，
永远陪伴我，
成为我一生的祝福，
成为我一生的祝福。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名，
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我们感谢主在他们的身上所做的工作。好，你们可以回坐，我们请坐哈，我们请坐。然后为我们中间有生病的人，我要为你们祷告哈，啊，求神也恩待你，让你们有生病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好，如果你有生病的，你可以站起来，可能时间的关系没办法都走到前面来，但你坐，你站起来，我为你祷告。身体的疾病哈，我特别为你祷告。所以现在呢，你可以站在位置上面，你就凭信心来领受我们的祷告。不但我祷告，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为你的生病祷告，你站起来，我们就为你的身体的疾病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不用祷告，我来祷告啊。那其他的弟兄姐妹坐着可以为他们祷告，灵里面啊为他们祷告，我相信我们众人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来到人间，主啊，你到处医病赶鬼，你叫瘎眼的看见，叫瘸腿的走路，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叫耳聋能够听见，叫哑巴能够说话，主啊，叫瘫痪能够走路。主啊，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权柄，主啊，所有的疾病在你面前，主啊，你都可以触摸，你都可以医治，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主啊，现在我求你的圣灵的恩膏膏抹在他们有病的地方，主啊，特别在疼痛的地方，求你的圣灵的膏抹，厚厚的膏抹，止住一切疼痛，除掉一切疼痛。主啊，你也释放你的大能进入所有的关节，所有关节受伤筋扭伤的，不能够自由行走的，不能够自由举手的，现在奉耶稣名叫所有的关节全然的松开，不再影响我们，能够让我们自由走动，没有疼痛，而且能够举起手来，不再有五十肩，不再有这些影响我们的手脚还有腰部的疼痛，腰部的不顺。主啊，恳求你现在圣灵的大能进入我们的关节，我们的筋，主啊，让我们的韧带所有的受伤，包括足底的筋膜炎，现在医治的能力进到脚底的筋膜炎，让那些疼痛也离开。主啊，我们求你的大能现在运行在他们的皮肤，在他们的肺部，在他们的肠胃道，在他们的肝脏，在他们的肾脏，在他们的骨盆腔的器官，现在奉耶稣名释放使你复活大能医治的恩膏膏抹在他们身上，让他们的耳朵，让他们眼睛，让他们的五官，让他们的头脑，让他们的睡眠，主啊，全然的蒙你的恩惠。主啊，谢谢耶稣，现在圣灵的大能强而有力运行充满在他们身上，就是现在。哦，你的同在，主啊，带下你的荣耀的工作，主啊，让他们今天领受这个医治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往后他们可以做你的见证。谢谢耶稣，赞美耶稣，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请坐，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相信主会行奇妙事情，把时间交给魏博士。
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你医治的大能继续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不管心灵不管身体的疾病你都全然医治，因为你爱我们，与我们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姊妹们。